佛都如此，菩萨也应当要观自心如佛，观自己的功德形象与佛无二无别。所以于此你也不应当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佛道啊，用这样的心，用有所求的心来行菩萨行。如果你还有所得，用你所得的功德希望回向佛道，你对于佛道还有所得心，那么你的心还有退转的因缘。所以应当要观自心如佛，如果观佛于其住也不取不舍，于一切因地法行当中观自己的形象与佛不二，就应当要无尽的这样子行去，不应当用有所得心在里面有所分别，说我是菩萨他是佛，应当要观自心如佛啊，自心佛如佛，行一切无尽的功德，不疲不厌不退转，这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诸佛都不住了，那么于因地法行的菩萨应当不应把自己的形象跟佛的形象做恶法的分别啊，恶法的分别。所以呢也应如是住，怎么样住？如诸佛住于诸法中，非住非不住，非住是于一切功德不应住，非不住也是告诉你，你行一切行要行恶空毕竟空，因为毕竟清净故，说不住。所以他说非住相也非不住相，非住相是告诉你要浅有所得心，非不住是告诉你要行万行，但是要一二空住毕竟净，一二空住毕竟净，常行二空观故，正毕竟空，所以叫做非住非不住。那么我们的好心的那个果成哈，帮各位引印了那个法云禅学院网路里面的这个讲义哈，我这个借机会跟各位讲一下，这边有两份，一份是90卷，好吧，90品30卷啊，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各品大义。记得墨学刚开始学讲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呢，也说我们来把这30卷啊90品学完以后啊，应当把这个90品的大义哈，应当要叙述。我想这个抛砖引玉呢，已经引起这个法云禅学院的这个他们那些法师们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法布施哦，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纲要啊，标列这90品的大义。那么果成也很好心的帮各位引印下来。另外呢，还有18空呢，有般若经，有入中论啊，有入中论的一些寄送。可是有一点遗憾呢，他没有把辩中辩论引进来哈。各位可以把辩中辩论里面对于16空啊，可以把它引进来啊，这样才是算是具足力啊。具足力。好，这里呢是这边各位可以拿到这样子讲义里面所说的事情。我要讲的是不是讲这个东西，是讲在这个90品的大义当中的最后两句话。各位翻到第14页，般若降入，那个要念作降，降是带领的意思啊，带领一切的行者入毕竟空，其实呢是行6度乃至18不共法，就是这边所谓的一切的6度万行，以6度为首的一切万行，就是四处世间法的善行。你行于这一行，然后观二空，正毕竟空，这个叫做般若降入毕竟空，灭诸细论。你于一切万行当中行二空，正入毕竟空，你一切细论分别就不得说了。啊，灭诸一切细论的分别心，所以他说灭诸细论，细论是我们正涅槃的障碍。可是呢，翻过来15页，方便降入毕竟空，沿土守身，方便字将出啊，不是入哈、啊，出毕竟空，旁边请写一下。虽然出毕竟空，还要依什么？依无所得空。 菩萨是依方便般若波罗蜜，出毕竟空，依无所得空，言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所以他说，方便将出毕竟空，言土熟生。这两句话可以说是读般若经的两重法义。如果有人说般若经只说空，那么他显然不知道后面那句话的意思。好，我们不但有般若道，还有方便道。离了方便道，般若就是完空，就是断灭啊，所以应当于这二道当中非住非不住。为什么？因为般若道无住相可得，如果般若道有住相，那就是形同完空，形同断灭。我要用这样子的两句偈呢跟各位来解释，如诸佛住于诸法，表示他要行万行，对不对？行六度乃至四念处十八不共法，这一切的功德因地的法行，发增上一乐，不退转，不疲不厌，这个叫做非住。非住也不因住，所以他说于无所住当中，于无所住当中，心中于无所住当中亦不住，不是于不住当中不住。自论当中有这两句话，他说是以无所住当中不应住，告诉你说要行，你要行万行，但是你不应住，所以他说无所住。无所住是行万行，但是不住着。如果你根本万行都不修，而你说你心不住，这个是假话。所以在大智论当中，龙树菩萨有讲一句话，请各位一定要抄在这里。他说这里讲的不住，是于无所住心中亦不住，不是不住心中亦不住。无所住跟不住不同一回事，无所住是因为你行而不住，不住心中亦不住是你根本不修，你不行，你自己说我不住，这是两码事，这是两码事啊，这是两码事。你于无所住中亦不住，这才叫毕竟清净。于根本不行修功德当中，你说你不住，这个不谓之毕竟清净。那么要讲清楚，我觉得还是哈这个讲义当中最后这两句话是最圆满的说法。所以用这里来理解非住非不住，请在这里就写刚才那两句偈：般若降入毕竟空，灭诸戏论。所以我们修无分别智，是要灭一切心对于外面取向身心的分别，这个是病，这个病的戏论分别应当要灭尽。所以修般若是要灭自己的执着，法不能灭，对不对？法无自性怎么灭？所以法还是随一切因缘，随一切因缘啊，无生无灭，自心清净，无垢亦无净。所以他说方便降入毕竟空，由般若智当中随顺因缘会生出方便般若波罗蜜智慧，依无所得空能够出于毕竟空，不落入无为坑当中，还是生生世世沿土熟生，其愿行无尽，这才是般若道啊，这才是般若道真正的甚深秘密意。这也是这边所讲的如诸佛住于诸法中非住非不住的形象啊，非住非不住的形象。所以就告诉我们，用舍利弗跟须菩提的问答显出佛的不住相功德是非住非不住的。所以菩萨既然是佛的弟子，你也应当要学佛一般，我们称这个叫做佛如，对不对？你要以佛如是行这样的一般观自心如佛而行，这叫做非住非不住。于是舍利弗说，须菩提就跟舍利弗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中加个行字，他在习行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当中呢，也应当要如是学如的后面写佛，那个侍者是指他的上师诸佛，也应当要前面如舍利弗所说的佛一般功德一样非住非不住，也应当要学佛一般如是学我应当住不住法故。所以般若一个总标相就是住不住法，佛的般若的形象是什么？就是住不住法。住 就是行万行，不住是不住着他的功德，以不住一切功德相的心，以增上一乐行一切行，利益众生，沿途熟生，生生不尽，这叫做当住不住法故。啊，这句话就是前面的诸佛住于诸法，非住非不住，这个叫做住不住法。这是整这一段究竟的结论，啊，究竟的结论。好，这一大段呢，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好，底下呢，要截到下面的一个如画品，啊，如画品，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段落。要解说如画品呢，那讲如画品是为了要解决什么事情呢？底下你看科判，他说呢，是事宜说般若。前面是正说，这里是事宜，所以主要呢是要解释各种烦难，心中的一些疑结啊，疑结。疑就是因为取相，所以还会有分别，有分别就会有疑相会出现，所以底下呢就举十颗来解释一切可能的疑问。那么解决疑问，你可以看到底下都用如幻观来做总标啊，要观一切法如幻来解除一切的疑问啊。底下呢可以说是应当要判归到后面如画品里面的前行了。好，底下呢还是标列天子当当机众，尔时会中有诸天子作思念，诸夜叉语言字句所说尚可了之，而须菩提以上所说的言语呢，所可论意解释般若蜜了不可知。了不可知并不是说天子们听不懂啊，而是呢没有相可取，因为他破一切法无尽，所以他说了不可知。在这边呢，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前面明明讲须菩提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说，为什么这边他为了要去解决天子的念啊一些怀疑而有所回答呢？啊，他是为了要较量差别，是为了要较量差别。这边呢要解释一个我们不太明了的夜叉，夜叉跟天子是什么关系？在龙树菩萨这边说呢，这个天地啊有990个门，而这个门呢每一个门外有六个青衣夜叉来把守，所以夜叉啊，夜叉是有福德的鬼众，可是呢他在天门之外为一切天地呢做把门的把关的啊，把关的。可是呢标举夜叉是因为他的烦恼未断，所以他的语言浮味情趣腰缠，所以他的语言呢是有很多的一种美妙的修辞，是有世间的奇语，还会流于一般世间奇语，奇语就是美妙修辞的言说啊，他会有一堆的形容词的修饰，不是说真实语的人。所以呢夜叉也说佛法，可是他的佛法呢会加上很多的料，是他自己烦恼心的分别事，还会夹杂很多的世间世论的奇语的分别事，所以他的言说不清净，言说不清净，也就告诉我们世间的奇语一切细论的分别会让我们着于这细论的分别事当中比较好要，就会感觉怎么样有所得，哎呀这个我听得懂，而对于诸佛不可了知的甚深密意呢，却觉得说听不下无，就会有这样的分别。对于甚深的法意呢，你会分别说那你好像没说什么，可是对世间奇语修辞所说的世间世论，却觉得这样子说我比较明了一点。印光大师呢也常常讲一件事，他回一个的这个印光大师文章里面有讲，他回一个善男子的信，有人写信给他，他说呢我读了净土三经呢我都不甚明了，可是有一次帮别人助念呢，看别人的往生相生诸瑞相，心大欢喜。那印光大师呢因为跟他很好了啊，也从他印光大师文章当中跟那个大德呢有很多书信的往来，于他底下就骂他，他说呢 佛为你说法，你都如聋作哑，无所听闻，不得了之。你看到一个世间人的死相，就发生这样子大欢喜心，你是到底信人还是信佛啊？就呵斥他这件事情，这边就有点这个味道。你对于夜叉的世间奇语，哎呀，生大欢喜心；对于须菩提讲的甚深法义，怎么样？如聋作哑，对不对？无所了之，听之无味。你这样子的心做分别呢，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在这边呢，有这样的呵斥，有这样的呵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很有意思。也就告诉我们呢，听闻只是一个增上缘，真正呢还是要自己在行六当中，修六度当中观二空所证入的毕竟空义。所以他说啊，毕竟空义无有定向，不可取，不可传义得物。你用任何世间言说，乃至于譬喻言说，都不得言有，不得言无，不得言亦有亦无，不得言非有非无。这是四种戏论，四种戏论。一切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圣义地相，是不能用寻思去分别的，乃至于用譬喻，乃至于用世间奇语。所以现在有些人看到四论的言说，哎呀，这样的言说非常高妙，那不过就是形容的高妙，是究竟的法义，还是要在于形象中无所著着去体现他的功德。如果你于一切境界不能够显现这种功德，你心中没有佛法，心中还是只有四论分别而已啊。所以如果你一直不断去追求什么，还有哪一种讲说四念处的方法，还有哪一种讲说三三昧的方法，还有哪一种讲说这个三法印的方法是比较殊胜的，你如果还去追求这种法义的分别细论，那还是什么世间心，是属于世间义。你还不了解说真正的佛法是于一切行当中体现毕竟清净的功德，不是于世间言论当中细论分别。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当中修法行为一切众生说法的法师，他会去做一切的善巧分别啊，学这些的譬喻法说是他的方便。可是真正的功德是在哪里？是以一毕竟空行一切的法行不著着的功德当中去体现，那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功德，是告诉我们灭一切细论分别的真正法行的功德，是为了要较量这个东西。如果还落于世间言说，都是不如法的。所以在此只是标列这个东西。所以在343页这边就说了，须菩提知诸天子心所念，于是他就回答诸天子说，不解不知也，你对于我所说的话不理解啊，无所知吗啊，不理解无所知吗？诸天子言，大德不解不知，如是就如你所说，我不解不知。须菩提欲诸天子说，汝等法应不知，你听到这些法，你听到这些东西呢，你应当无所知无所证才对，我无所论说，乃至我不说一字亦无听者。无所论说括弧旁边写无说，我不说一句前面呢写旁边写无知，亦无听者写无听者，这个是说法的三轮体空，没有说者，没有知者，没有听者，底下就标举这三个，三法不可得。观不可得是要告诉我们，大德要听法的时候要观因缘，而不要逐文求义，要观因缘。观因缘是要能够去赞叹因缘难得，对不对？你能够有今天这一念心来听法，成就这样子殊胜的因缘，你只要用这样子的清净法行行一切行就对了，那个就叫做毕竟清净。文义当中所显的是法相的分别是，那个不是毕竟空的真正法义。所以他要标举无说、无知、无听三轮体空的说法相，来真正显示般若，而去除一切的疑论。何以故呢？诸智 诸智，非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中无听者，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智亦无说。旁边写无听者，无智旁边写无知。如果我没有说法，就没有能知法的人，所以他说无知。无知也表示无智，没有听法的那个智慧。无说，没有说法的人，这边讲三者，标举着无听者、无知者、无说者，这三法不可得。说般若波罗蜜，听了就应当要即说即行，不应当在文字当中去分析法相，分析法相。所以底下呢就举了四个譬喻，如画、如梦、如想跟如工幻思，四个譬喻。我们来看看经文。诸佛啊，诸天子如佛化作化人，佛呢，佛呢就是这个佛呢是指法身佛，法身佛呢做一个愿啊，生兜率，下娑婆，这个叫做化人。化人旁边呢写化身佛，就是丈六比身，丈六比丘在菩提树下开悟，悟缘起成道，示现八相成道，为众生说四十九年佛、四十九年法的那一个悉达多，就是佛，是法身佛所做的化人。这个化人是指化身佛来着。而这个化人证悟以后，先度四比，先度五比丘，对不对？这个呢，就开始成就四部众。所以他说，护复化作四部众，四部众是出家的二众，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二众，优婆塞、优婆夷。为什么做化？化有没有做？有，他还是次第行起说法，对不对？行起说法，处处为众生说法。但是这些法、这些法会都是因缘所作，所以请在化作旁边写因缘所作。因缘所作就代表无主无伴，是由主伴共作因缘所成，因为它是因缘所成，你不能说有哪一个因可以成就这个清净的法会因缘，因为它是因缘所作，有作而等同于无生，所以他说化作四部。你不要说因此而没有四部众哦，因此没有化佛哦，化佛是实有的哦，四部众也是实有的哦。可是佛不是自信如来，是因缘所成就的，也是悟了因缘法而成就的。人人都可以悟缘起而成就如来，不是只有悉达多可以成就的啊，不是悉达多一个人可以成就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如是因如是果，由因缘法而成就的。这叫做化作，化作化人，也化作四部众。你要随顺因缘讲这个因缘法，令一切有相应的法众得成就四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而这个化人就是化佛与四部众，就是与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部法众当中开讲一切的法会，说一切的大法，令一切众生悟了缘起而成就毕竟佛道。于是呢，他就问天子说，于汝意云何？世中有说者，说者旁边写化人，有听者，听者旁边呢写四部，有知者，知者是行修般若的人，行修般若的法，没有说者的化人，没有听者的四部法众，没有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啊。知者是没有般若波罗蜜的志向啊，没有般若波罗蜜的志向，没有说者，没有听者，没有文字相可得啊。有没有呢？啊，诸天子，大德佛也，这言啊，诸天子就回答须菩提说，大德佛也，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那么你说有说者，那个说者是名字，其体是空，有听者，他也是因缘所生的假名相，般若波罗蜜里面的一切文字也都是因缘所生法的假名相，所以这三轮体空无有一法可得。你观因缘如是， 就应当要学佛如是而行，对不对？是人人都学佛而行，应当无有分别，不应当分别彼是佛，我是世众，我所听的是般若，对不对？佛用舌根放光说法，我用耳根在这里入三昧中中体现般若毕竟空的功德，同样都是用因缘体现一切的法空毕竟清净，对不对？上上下下以及所说法都体现般若各种差别的法相，同行般若的功德无二无别，所以说者听者般若的自相知者都同体现毕竟空的清净法相，无二无别。所以因为无二无别，说无说者，无听者，无知者，知者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文字相，这些都不能做分别，于是他说佛也。须菩提，言一切法皆如化，都是因缘所生法，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法故，你不能约假名说有，你也不能播假名说无有，他有非有故，所以约如化，说无说者，说无听者，说无知者，而不是真正没有假说者，不能说没有假听者，不能说没有假知者，都要假借因缘而施设有说者，有听者，而有知者，而不应当执这些假名字而说的说者、听者、知者文字相有法可得，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因缘相续相。因缘相续相到这里为止，总标如化来说，应当于一切有为法的因缘是观察如梦幻泡影，对不对？一切因缘不久住，错过了他再也不回来的。告诉我们要习缘呐，习缘应当要即说即行，不应当有恶法可得，于中应当要这样子入毕竟空，遣除自己的自信妄执，对不对？这样子，这叫做如化的譬喻，这里是第一个譬喻。如果你能够常观察因缘如化，你就会于中学习无住相，学习住不住法，你就可以入般若波罗蜜真正的法义，对不对？于是你就不会生出诸疑啊，生出诸疑啊。这里是第一个譬喻。第二个譬喻呢，讲如梦，讲如梦。须菩提为诸天子说，诸天子，譬如人梦中见佛说法啊，你在梦中呢见到自己听佛说法，于汝意云何？世中有说者佛，有听者佛，由佛所说的般若的文字相可知佛。那个知者比较难懂，那知者就是说你有没有于中听到佛有所说法的那个文字相，那个文字相包括所说的般若的文字，包括能听法自心的明了相，所以那个知者就是能知所知，有听法的智，有所听的文字相啊，这就是知者。有没有这三者的分别呢？诸天子言：大德佛也，佛也，既然在梦中嘛，梦中都是自心所变现，所以佛也是自心所现的诸如来，于梦中听法的我也是自心所现的能听法的法众，对不对？里面的法音宣流的般若的文字音声相也是自心所作，因为说法的化佛、听法的四部众，以及于中音声法流的文字相都是自心所作，佛是心所作的如来，听法是自心所作的分别，文字音声也是自心的分别，说者、听者、知者都是自心分别相，所以无二无别。所以佛也不是说没有，是说这三者没有分别，三者没有分别，你应当要泯去一切能所分别相，因为这些都应当要观自心所作。前面是要显因缘和合，这边是要显现自心所作，所以无有分别。前面是显现 因缘和合这三法，说者、听者、知者，都是因缘和合。而这里是说都是自心所作，如梦欲来说无二无别。你能够悟到一切都是自心所作，无二无别，就可以泯去能所，而知道于一切行当中，应当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要令心增上，住不住法，就可以证入般若波罗蜜的真正功德法心。告诉我们心要怎么安住，你可以从前面的因缘和合法来观，你可以从一切都是心意识所造作来观，同样入无二哦，对不对？从因缘观无二是前面的如化观，由梦中观无二是要观都是心意识所作，不离心意识有种种差别相，对不对？由这差别相观察心意识所作无二无别。须菩提，欲诸天子，一切法就如这般一样，都是心意识所作，皆如梦。所以他说皆如梦中一样，有人听法，于中无说者，无听者，也没有所说的知者相。好，底下呢说第三个比喻，如想。如想，他说了，诸天子，譬如两人在大身见各诸一面，就是在三谷当中呢各居各住一边，这边呢他也去站佛法众，那个众的旁边写僧，这边就是站三宝，站三宝啊，去礼敬诸佛，称赞诸法，以及礼敬诸和合僧，这边就是称赞礼敬佛法僧三宝。所以呢有两人各在三谷当中一边，各自大声礼赞三宝的功德，于是呢两边都有恶想出，于诸天子意云何，设想辗转相结佛。这跟一般我们讲的古想不一样，一般我们讲的古想呢是说有人在山谷这一边朝山谷那一边呢大声的喊叫，因为你的回音呢回过来啊，对不对？你就以为那边有一个人，对不对？也为你这边呢说同样的东西啊，同样的东西。而这里呢他说如二人在大身见的两边各住一面，各自都是赞叹佛法僧，有恶想出，于诸天子意云何，是恶想辗转相结佛。这里意思是说在大身见的两边，你会真实认为另外一边有人吗？不会，因为你都会以为那是你的回想，那是你的回想。这边跟我们一般讲的古想不一样，一般我的古想是说一个人在这一边讲，对不对？那回音过来，你会以为那边有一个人，对不对？那你有知识以后，你就知道啊，那不是有一个人，是我的回音嘛。同样在说这个法啊，这里的譬喻从不同的角度去讲，真实有两个人各在一边，同样礼赞三宝，对不对？于是呢，在这里你听到对方来的音，你会以为那是你的回音。所以你会把所听法认以为说那是我自己所赞叹的法音回音所听到的，他不会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对自己有所说。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像你们在山的那一边，我在山的这一边，你心中礼赞三宝，我心中也在礼赞三宝，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同存这个礼敬供养的心，心中都在那边礼敬三宝，意思我们的心是同样平等的。你今天也不会认为我在这边有所说法，因为你会说什么？是你自心礼赞诸佛的功德，对不对？发散出来到山谷的这一边回音过去，你听到自己的声音。所以你会把另外一个人在山间那一边赞叹三宝的功德以为什么？以为你自己的音回来自己听到，所以你会认为我听到都是自己赞叹三宝的功德法音，不会认为是另外一个人对我有所说法。 了解吗？那虽然真实有一个人在对岸也是这样礼敬三宝，表示说如果大家都同样礼敬三宝，不是有谁是说者，有谁是听者，于中还有所说法，是知者相可得，没有能所的分别。只要大家心都同样礼敬三宝，用这样的功德 大家都是平等法心，无有能所，无有自他的分别。我这样讲，各位知道 PP 吗？所以跟前面的古想 PP 角度不一样。前面的古想是告诉你，不要把自心所作当有别法可得，泯去能所的分别心。这边呢是用真实两个人都同行一法，因为同样都是礼敬三宝，所以你会把真实另外一个人对你有所赞叹的法音听作是自心所作的回音，于是不生出自他能所的分别想啊。只要同样泯去三轮体空的分别相，所以你于中不会把两种声响辗转相解成有一个说者有一个听者，于中有种种的音声相啊，种的音声相啊，这是这边的如想的比喻啊，这也是一种善巧。所以诸天子言大德佛也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没有人会去分别说，哎呀，那边有另外一个人，大家都会以为那是我自己音响所出的回音啊，无没有分别。须菩提说，告诉诸天子说，对的，一切法也都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平等法行，同入真如，那么谁是说者，谁是听者，于中谁又分别是能知所知的知者分别相呢？啊，知者分别相呢？好，这是第三个譬喻。第四个譬喻是公幻师的譬喻。好，譬如公幻师与四渠道中化作诸佛，只及四部众于中说法，于诸天子亦云何？世中有说者，有听者，有知者否？诸天子言：大德佛也。须菩提，欲诸天子，一切诸法如幻，无说者，无听者，无知者。这是总说了啊，总说前面的如画、如梦、如想这三个譬喻，归结到都是如公幻师一般。四渠道是在十法界当中啊，如果更进一步表达是四圣法界，你只要入到四圣法界当中，就没有三轮相的分别，就是泯能所，都是同入真如，无有分别啊，无有分别。就如公幻师在十法界当中不做圣凡的分别，化作佛以及四部大众于中说法，佛就是前后面的说者，四部众就是后面的听者，所说法就是后面的知者相。好，于中诸天子亦云何？世中有说者，有听者，有知者的差别相佛，由前面的三个譬喻各位就了知了。诸天子言：大德佛也，没有分别相可得。须菩提，就应可诸天子的心意说，一切诸法当如幻，这样观察，没有说者，没有听者，没有知者。意思就是说，你听到佛所说的法义，就应当要如所说行，观自心如佛，三业如佛，不应当做分别。于是你能够真正这样入于这样子的圣身法行，圣身法行，你就能够证到这毕竟空的法义。好，到这边呢，把四个譬喻讲完了，啊，讲完了。所以呢，这边法云禅学院在332页这边标说止恶，是众集有所作疑。那个众集是法会，啊，观一切三乘啊，49年佛所说法的法会。于是说，佛明明49年有种种法会啊，有种种所作啊，怎么会无无有法说呢？由此呢来说出这四个譬喻，说虽然有种种所作，有种种法会的功德，可是应当要观因缘所生法所显现的空性。意思就是说，你也应当要发起如佛一般的功德法行，不应当自求解脱而已，应当要入一佛乘，与佛无二无别，行这样子平等真如的功德法行。意思是这个，这是甚深秘密义。好，这边讲了四个譬喻，如画、如梦、如想、如幻。那么讲譬喻的目的是为了让道理更明白，可是底下就讲了，虽然说譬喻是为了让我们更明白，可是背后有一个更甚深秘密的法义，却显得更不容易明了， 底下是为了要显出这个疑问啊，显出这个疑问。他说：“你举了前面四个比喻之后呢，反而令波尔的圣神意呢转深转妙，更难理解。哎呀，更难理解，为什么？因为你着到譬喻相，你着到譬喻相，因为譬喻相必定是有为相。你如果不能够相应譬喻真正的法说，它的圣深秘密，你就着在譬喻相当中。”啊，比如说有人执着如化如幻，就真正认为一切法无所有，就落入断灭，这个就是于譬喻说当中不了圣深意，不了秘密意，以为真正一切法就是如梦幻泡影一样，于是他就怎么样堕入断灭，这是不了譬喻相啊。那么就觉得譬喻当中呢啊难解，难解，是为了要解这种疑问，于是他底下又讲下面这一段。所以下面这一段呢，约法云财学院333页，它就是四转深转妙难解疑，这是节前而来的。因为前面呢，须菩提为诸天子说了四个譬喻，本来是为了要显出无二无别如佛功德，对不对？你应当要观自性如佛，不做分别想，本来是为了讲这个，而劝一切的四部众学佛一般无二而行，无二而行。可是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他呀无所作为，那这样就理解错了。所以为了要解除这个疑问，底下就说了：尔时诸天子心念，须菩提所说前面讲四譬喻，如前所说的四譬喻，本来它的用意是欲令意解，可是反而令波尔波罗蜜的圣深意转深转妙，转深转妙，不可了之，加四个字，不可了之。那么须菩提呢，就知诸天子这样的心念分别呢，就告诉诸天子言：色受想行识这五欲乃至四念处十八不共法三昧陀罗尼一切种子的一切功德是没有生妙，根本没有生妙，你做就是了啊，你做就是了，你只要观自心如佛，不以少小心，不以有所得心，行于一切的功德法行，这才叫做真正的意行道啊。这个不要做生妙想，因为他就说色非生非妙，受想行识非生非妙，这个色旁边写色相五蕴相，一切法相非生非妙，背后所显了的圣意地相，圣意地的法性也是非生非妙，于是前面呢写五蕴相，后面呢显了五蕴的圣意法性也是非生非妙，没有什么生妙，没有什么生妙，你只要入无二无别做就是了，法相法性都非生非妙，乃至于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缘四念处十八不共法一切种子都是法相法性非生非妙，底下就这样标列。眼性，对，眼性乃至意性，色性乃至法性，这个是讲六根六尘，眼界是指眼世界乃至意识界，眼视乃至意识，眼处乃至意处，眼处因缘生受乃至意处因缘生受，这是指十二支因缘，檀罗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之六度，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是十八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这是解脱道的功德，一切诸三昧门一切诸陀罗尼门，这是一切种相执当中的止观二门，乃至成就的佛智一切种智，一切种智的法相跟一切种智的法性都非生非妙，这是指一切法的性相都非生非妙，你只要观自心如佛，敏能所行一切行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形象，不应当去理解佛在言说上当中的生妙相，没有生妙的法性法相可得。诸天子复作思念，是所说法中不说色受想行识诸法，也不说眼耳鼻舌身意诸法，也不说六世所生因缘的受，也不说檀罗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的六度， 也不说内功乃至有法空的十八空，也不说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的解脱功德相，也不说陀罗尼三昧的止观相，也不说一切种子的佛智，也不说无为差别道果的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也不说辟支佛道，不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就是佛道。四法中不说名字语言，请这里画标题。不说名字语言，是说以一切三业说法，不是只有言说名字的分别相而已。须菩提，知诸天子心所念，欲诸天子言，如是如是。诸天子，四法中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说相。不可说相就是前面的不说名字语言。那请在这里我用龙树菩萨的解释来跟各位讲，不可说相是什么意思？言说是要你去行六度以及行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的自证功德，而自己自证实相。因为一切法都是要你自证缘起，自证实相，所以不是停留在言说法相当中去理解法性，于名指言说当中做分别故，是要显了一切相，是要在因缘法行当中自证缘起，自证实相，于是说一切相皆实相。因为一切法在行证缘起心中自证缘起，自证实相，一切相皆是实相，于是说一切法不可说相。不可说相就告诉你，不要把你的理解停留在言说分别上，如是理解就要如是法行，无二无别，要以自证量、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以自证实相体解一切相无二无别，用这样子，而不是停留在一切言说名字的分别相上，这叫做不说名字语言相，也叫做不可说相。当你自己如佛一般的三业，你跟佛一般的法行，你能够说你自己不是佛吗？你怎么可以说分别他是佛，我是佛弟子，对不对？没有能所，没有说者、听者以及般若法行的所依止事，这三轮都不可做分别。因为你不停留在言说分别上，为什么？你都以三业如是法行当中去体现无二无别的般若的法的形象功德啊。所以文字上好像很难，其实不难理解啊，你只要往道上会就对了啊。所谓的道是指涅槃智，你只要理了一切的言说分别，在自证因缘事上同证毕竟空，你就可以自证一切相是涅槃相，无二无别，你就不会停留在名指言说的分别。不管行任何法都同证涅槃，都要对治自己的烦恼而显现离烦恼的清净心。你如果能够住清净心，行一切行都能够证了一切相皆显了实相，这叫做证不可说相啊，不是说没有说哈。以是故，诸天子、善男子、善女人，欲住须陀洹果，欲证须陀洹果，那个住的旁边写学行啊，学行，学行证了初地的果，乃至于证须陀洹的果相，是人不离是人，旁边写无生法忍，因为前面一直以来般若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无生观，无生观就是二空观所入的毕竟空，所证的毕竟清净，这就是种种无生法忍的观形象。于是我说了，初地出国就是证下品的无生，到了八地不退转地也是证上品的无生，开始无功用行，九地说一切法，实地成就法云地的圆满功德，而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的妙觉位的佛地无所得的功德。所以他说啊，这些无为的法相道果都不离世人，就是不离无生人。 啊，不离无生忍，都要同行而空，同证毕竟空。同样的道理，你要学，你要证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佛这一切的圣人道果，欲住欲证，欲住就是欲学行，欲证就是能够自作证他的因缘，都不离世人，一样写无生人，都要同证无生法忍。如果你于中还有所得心，这个就不是说你真的能够证。你如果真的能够证这些无为道果，你应当不离世人，同证无生，如是诸天子、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学行般若波罗蜜中，应作如是住。旁边写，因为住不住法故，以无说无听，所以前面的如是住是不住般若波罗蜜有所得相，这个叫做应作如是住。所以你看底下没有知者，那个知者就是能听的我以及所听的般若的文字音声相。所以你于你初发心学行的般若，就应当泯除一切能所，观能所不二，做这样子的住不住法的般若形象。那么不要认佛是所说，不要认自己是听者，好，泯除说听二者的分别相，如是说如是行，其心如佛，无二无别，增上一乐。从初发心到等正觉，都以无所得来调练其心，与众生同证佛道。这叫做从初发心般若波罗蜜诸法行当中，欲应作如是住。这就是泯知者相啊，泯除一切的知者相。你还有所知，般若无知相，无著着相，你怎么可以说我这样知呢？你同样如此这般相应行，就无说者也无听者，没有佛跟我的分别相。为什么？因为你观自性功德具足，佛一般的功德无二无别。所以到此呢，是第八卷中我们这一本上册还剩两卷，还剩两卷。好，这里呢算是把接到后面的幻听品了。幻听品跟我们现在精神病的幻听症状很像，我觉得这个后面讲的比较好，用如幻品比较好啊。所以各位把这个地方呢标列自论呢，叫做如幻品啊。自论呢这边就写如幻品，这是我们下礼拜哈，请各位预习哈，如幻品第28，今天就到这里为止。